5,900万美元支付非法移民宾馆费用被追翻。特朗普另类作风导致习近平两脚踏空，王毅两人遭痛批。中国大流行触目惊心，眼睇住从讲话到冚上布，脚都吓软咗。加拿大13省省长寻求同美国合作，共同对抗中共。南韩议长被指亲中，南韩就弹劾案展开角力。NASA 望远镜监测小行星撞击概率增加1倍。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2月13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12日宣布，政府已经收回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拨给纽约非法移民酒店的5,900万美元资金。就在前一日，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解雇了参与支付这笔费用的人员。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诺姆部长已经收回了向纽约市移民酒店提供的全部款项，我们不会花一分钱去损害美国人民的利益和安全。在这个之前，马斯克率领的政府效率部表示，已经发现有5,900万美元的费用用于给涌入庇护城市的移民支付豪华酒店费用，款项已经在上个礼拜发送，目前资金遭到国土安全部紧急撤回。国土安全部11日宣布，已经解雇4名绕过领导层单方面支付款项的官员。被解雇的人员包括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财务长、2名分析师和1名拨款专家。近几个月来，使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支付和移民相关的款项一直是个争议的话题。这些资金来自政府住房和服务计划，这个法案由国会拨款。纽约市政厅发言人11日向霍士证实，纽约市过去一个礼拜收到了拜登政府拨付的用于安置和支持非法移民的资金。对此，有美国网民评论说，这笔资金回来了，真是个好消息，向诺姆致敬。他迅速采取行动，追回了原本应该用于补偿受灾美国公民的5,900万美元援助金，感谢特朗普总统的选择。亦有网友表示，这笔钱是从海关和边境巡逻局转移给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资金。随着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公开新的发言和建议，每个政府部门都面临清理混乱和节省税收的局面。旅澳中国问题专家袁鸿兵近日透露，特朗普上台3个礼拜，习近平处于近乎疯狂的状态，原因是他的所谓自负对特朗普 2.0 执政所做的所有的判断几乎全部都是错误的。外交部长王毅和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被习近平闹惨了。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以来的首次，美国两艘军舰进行了一次由北向南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引发中共不满。有分析认为，特朗普上台，中共还想好像以前那样模棱两可，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据袁鸿兵透露，王毅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提供给习近平的所有关于特朗普执政的判断，没有一件事是落实的。首先，王毅曾经通报给习近平，特朗普是一个商人，和他是可以搞交易的，所以特朗普当时提出了既斗争又交易的总的外交策略。但事实上，特朗普上台3个礼拜完全没有同习近平进行交易的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比如在巴拿马运河的问题上，特朗普摧毁了中共想要控制巴拿马运河国际水道的企图。在中东问题上，中共盟友伊朗在特朗普的行动下已经表现出要向美国示好、向中国脱欧的这种明确迹象。 喺格陵蘭島嘅問題上，特朗普將格陵蘭島據為美國所有，要阻止中共軍方嘅北極戰略，因為北極係發射核導彈到美國嘅一個最近嘅途徑，而且最唔容易防禦。特朗普上台之後，首先提出咗對墨西哥、加拿大同中國加徵關稅，結果加拿大同墨西哥都向美國妥協，最後經濟嘅矛頭亦係指向中共。特朗普根本唔想同中共進行任何意義上嘅交易，更冇可能同中共進行以台灣為籌碼嘅交易。王毅曾經向習近平保證，私下同日本傾好，日本首相會參加亞冬會。結果日本首相唔單止冇去亞冬會，仲走去美國同特朗普見面。會後雙方發表咗聯合聲明，強調共同維護自由同開放嘅印度太平洋戰略，並承諾喺防衛同貿易領域深化合作。習近平仲根據王毅所講，喺美國調停俄烏戰爭嘅過程中，要求實現美俄同中共一齊喺中國舉行一次結束俄烏戰爭嘅關鍵性談判。結果，特朗普喺結束俄烏戰爭問題上自行歧視。最新消息指，特朗普同普京已經通話，同意進入停火談判，中共完全被邊緣化。習近平曾經做出指示。喺台灣通過一系列嘅違憲亂政嘅法案，嚟削弱賴清德團隊嘅行政效率同執政能力，搞亂台灣嘅法律體系。近期台灣發起咗一場被稱為大罷免行動嘅政治運動，由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柯建銘主導倡議，號召民眾罷免立法院院長韓國瑜、副院長江啟臣。及所有41席國民黨區域立委，截至2月初，已經有近20項罷免案嘅第一階段聯署達標。呢次大罷免行動係成個台灣社會嘅一次政治覺醒。中共國台辦宋濤面對目前台灣掀起嘅大罷免風潮，基本上無能為力。習近平喺台灣立法院所收買嘅立委，面臨住前所未有嘅危機。大罷免行動如果繼續落去嘅話，國民黨或者徹底喪失未來喺台灣執政嘅可能性。習近平為此大鬧宋濤，認為其工作不力，並撥出2項特別撥款輸送到受罷免嘅國民黨立委手中，動員中共長期喺台灣培育嘅統戰力量，逼退大罷免行動嘅風潮。此外，自從特朗普上台之後，中共嘅侵略動作亦明顯收斂。日本海上保安廳2月11號喺其官網發布航行警示，台灣東北部海域一處浮標已經消失。呢個係2023年7月中共喺釣魚島設置嘅標，有中國海上觀測浮標 QF212 字樣。美國海軍2月11號證實，2艘美國軍艦喺2月10號至12號進行咗一次由北向南穿越台灣海峽嘅行動。呢個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職以嚟嘅首次，引發中共不滿。台灣嘅國防安全研究院所長蘇子雲認為，特朗普唔係唔重視台海，相反係更重視，佢要結束以哈同俄烏戰爭。要集中力量對付北京。資深評論人邢天恆則指出，特朗普嘅態度非常明顯，佢絕對唔會放棄亞太地區，而且立場更加強硬。邢天恆認為，特朗普上台之後，如果中共仲好似以前咁樣模棱兩可，係絕對冇好果子食嘅。中國新年過後，多地吹哨人表示，中國各地嘅醫院仍然係擠滿咗患者，睇病嘅人數比過年逛商場嘅人仲多，而且好多患者喺短時間內就不幸喪生，情況悲慘。有網友表示，眼睜睜從講住話到唔舒服到冚上布，腳都嚇軟咗。呼和浩特嘅一名120救護人員2月6號發影片話，年後嘅工作日，內蒙古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嘅呼吸科擠滿咗人。仲有陝西地區嘅網友天涯遊子披露話，大年初九到醫院就醫嘅人山人海，睇個病好難，排咗2日嘅隊，檢查仲未做完， 目前中共政府聲稱睇病嘅患者都係流感，然而一啲知情者就話好多人都係因為新冠成為重病號。仲有吹哨人指出，中國出現禽流感 H5N1，山西地區有好多案例。對於相關消息，中共政府並唔報導。X 平台公眾號泰國健康新聞1月22號披露，山西疾控中心嘅工作人員估計，山西有2000人感染禽流感 H5N1，其中300人喪生。另外有大陸疾控中心嘅人員對媒體話，H5N1 病例嘅致命率係68%至69%，佢之前接觸過嘅病例就超過100人。仲有吹哨人喺網上發文，稱現在 H5N1 喺人與人之間傳播，係目前嘅大流行中最致命嘅。中共政府隱瞞疫情嘅真實情況，淡化因為疫情離世嘅案例。然而，中國多地都有民眾喺網絡表示，自己周圍有快速去世嘅患者，病因不明，唔少人嘅症狀都包括咳嗽、肺炎等情況。山東嘅網友名叫聊城狐媚來了，佢話佢新年期間喺醫院病房睇到幾個患者喺10幾分鐘就去世，我係眼睜睜睇住6、7個從港住話到唔舒服到冚上布，腳都嚇軟咗。網民大鵬展翅2月5號話，佢因為腦出血住入咗呼和浩特市嘅醫學院重症加護病房。住咗5、6日，同病房嘅走咗8、9個，佢真嘅庆幸自己仲活住。仲有贵州网友话，自己嘅2個病友40幾歲都系女士，话系得咗甲流，仲有肺炎。呢2個患者系同一日去世嘅，就系佢住院嘅第2日，其中一个人猛咳，喘唔上气，4、5分鐘人就唔得啦；另一个发高烧，后嚟咳嗽到喘唔上气，被送去抢救。人冇救返嚟，佢哋嘅床位空咗出嚟冇几耐，医院就又入咗2個新病人瞓喺佢哋嘅位置。2月5號，山东网友名叫哈尔滨红肠嘅人表示：我周围认识嘅人喺过年嗰几日都去世咗3、4個。山西榆社县嘅杨女士亦话，自己所在嘅小村庄2日走咗3個人。2月12號，加拿大所有省份同地区嘅领导人齐聚华盛顿，将向美国国会议员、商业团体同劳工领袖陈述佢哋反对关税嘅立场，并强调愿意同美国合作，共同对抗中共嘅威胁。彭博社报道，呢个系加拿大各地领导人首次集体前往华盛顿，试图影响美国最具影响力嘅决策者。佢哋嘅核心信息係同我哋做生意，我哋將幫助你哋對抗中共。安大略省進步保守黨領袖杜格福特11號喺美國最大嘅遊說團體美國商會發表演講嘅時候，向與會者介紹佢提出嘅堡壘美加計劃，希望喺國家安全同資源領域與美國加強合作，限制中共投資以及與美國同步。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之前，特朗普喺2月1號簽署行政命令，對加拿大大部分產品徵收25%嘅關稅。加拿大喺同一日宣布報復措施，包括對好多美國製造嘅產品徵收25%嘅反關稅。喺加拿大承諾增加邊境人員設備同情報投資，以解決美國嘅安全投訴之後，雙方同意暫緩關稅1個月。但7日後，特朗普又簽署咗另一項命令，對所有進口鋼鐵同鋁材徵收25%嘅關稅，係呢2種金屬對美國嘅最大出口國，每年對美國公司嘅銷售額約350億美元。但外界認為，其中有好多出口係嚟自中共嘅轉運。加拿大省長們希望喺呢個禮拜同美國立法者同埋行政 CEO 嘅一系列會議中，說服佢哋向特朗普政府施壓，對加拿大呢個最大嘅客户免除關稅。福特指出，加美關係係長期嘅盟友，但現在我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專注於未來。我哋需要非常清晰咁认识到我哋当前面临嘅真正风险。呢场贸易战喺我睇嚟， 呢個係完全冇必要嘅。佢強調，加美兩國需要繼續專注於共同嘅經濟敵人，佢指嘅係中共。喺華盛頓期間，福特仲將同密歇根州眾議員麗莎·麥克萊恩、維珍尼亞州眾議員羅伯·維特曼以及北達科他州參議員凱文·克萊默會面。同時，據 CTV 新聞報導，加拿大財政部長勒布朗將前往華盛頓特區，同美國商務部長提名人霍華德·路特尼克會面。南韓總統彈劾案受到中共直接影響，引發當地民眾反感加劇。12號消息，南韓民間團體特意舉行公開反共活動，而反對黨代表人物、南韓國會議員余元直仲喺呢個時候選擇同中共黨魁習近平見面，引發更多騷動。公開資料顯示，余元直長期採取親中共嘅立場，並且喺舊年8月會見了韓中同行中方會長和臨時代辦成員，同時他迎合反對日本親中共的政治目標，曾經因日本核廢水的消息傳出而宣布絕食。獨立撰稿人諸葛明陽認為，中共對南韓的滲透雖然很隱蔽，但余元直對中共示好不可能是無緣無故的。他指出，南韓政治的動盪攪亂了美日韓聯盟，對美國的國安策略構成巨大威脅。而在12號，南韓主要媒體韓聯社報導，南韓外交部高官會見了中國駐南韓大使戴冰的消息，期間再次強調兩國合作，並且專門設置板塊強調哈爾濱亞冬會，相關的做法亦並不尋常。諸葛明陽認為，中共不敢對美國直接對抗，但他想方設法地挖美國的牆角，美日韓聯盟被破壞，是對美國的國際安防策略的重大威脅。特朗普總統亦不會坐視不理，如果事態朝著有利於中共的方面發展，美國肯定會出手。目前尹錫月已經預計將參與7次辯論。庭審期間，尹錫月的律師發布涉及中共利用假新聞發起認知戰、干涉南韓政治等消息的文件，指出中共長期利用美國學校、民眾增加政治影響，同時不排除蓄意影響選舉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尹錫月的民意支持率亦從彈劾初期的11%上升到將近一半，連續3個星期支持率超過40%。前冇幾耐，首爾明洞觀光一號地中心舉行反共集會，南韓民眾高嗌滅共滅共、習近平落台等口號，還有人舉住標語以反對中共干預南韓政治的舉動。南韓專家分析指出，尹錫月執政之後，中共已經成為韓、美、日等自由民主陣營的對立面，保守階層為核心的反中共情緒仍然在快速增加。時事評論員周曉輝認為，這個時候南韓國內各政黨及民眾正圍繞尹錫月總統被彈劾案展開一場角力。宇宙中移動的小行星對地球造成長期風險。美國航空航天局 NASA 近日發布消息說，一粒2024年年底發現的小行星 2024YR4 在未來撞擊地球的概率已經提升了1倍。對此， NASA 啟用先進的詹姆斯威伯太空望遠鏡對 2024YR4 進行觀測，以評估它造成的風險。公開資料顯示，這次成為目標的 2024YR4 寬度大約是130至300英尺，在2024年12月31日引發外界的關注。這粒小行星如果撞擊地球，可能會影響包括東太平洋、南美洲北部、大西洋、非洲、阿拉伯海和南亞在內的地區。NASA 內部設有專門的地球小行星撞擊最後警報系統的部門，在去年年底，當局曾經對另一粒小行星 2020XR 進行跟蹤調查，直到它完全飛離危險區。 NASA 預測新發現的 2024YR4 可能會在2032年12月22日撞擊地球，而且風險升高了一倍，撞擊的概率已經從 1.3% 提高到 2.3%， 根據目前的觀察，它仍然不太可能構成嚴重威脅，然而需要繼續跟蹤以完善其軌跡。在這個之前， NASA 亦曾經預計另一粒小行星 2020XR 可能會在2028年撞擊地球，然而這粒小行星卻提前四年抵達了地球附近的風險區域，萬幸結果是有驚無險。美國的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系統將會持續觀察這粒小行星，學者表示它的風險可能會在未來被排除，但亦可能繼續增加。 NASA 警告說，如果這種規模的小行星造成區域破壞，人類可能再次經歷類似於1908年俄羅斯西伯利亞的通古斯事件，同時出現大量居民傷亡。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